何等的可贵，这是你亲自说话的圣经，你让我们都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看重你所留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指引。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只是读圣经，也让我们能够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你们看标题已经跳到第五讲了哈，那么你们会说第三讲、第四讲在哪里？预定用什么时候讲的？应该在哪里？在网络上都有了哈。认识圣灵，这是从前讲的。所以因为我们时间只有13堂，所以我们把这几堂从前我讲过的就直接放到网络上了，请大家在家里补听。而且保证你们在未来1到2个礼拜里面就会收到第一份的作业或是考试了哈。因为我们都讲了几堂这么重要的信息，你如果累积太多再去考试就来不及了哈。那今天我们要讲认识圣经，那同样的我们不可能在一堂课把这么一个重要的题目讲完，所以读圣经的重要或是我们读圣经的方法或是释经的原则，这些都不在我们这堂课里面大家可以去读新人门训或是教会的真道造就班甚至释经学的讲课博训的课程我都希望大家能够从那些方面得到我刚才所说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就集中在圣经的本身关于它整个写作的过程，它成为正典的过程还有它里面主要的一些这个重点我们要稍微看一下。那么在1647年在英国由这个他们叫做 Westminster Assembly就是魏敏斯特有一个聚会，那么他们定义了一些教义的小问答这个小要理的问答，定了大概100多个。那么里面头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很简单的问题，然后很简单的答案就是讲到整个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第一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他就接着问，那么神赐给我们什么准则来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呢那他的答案就是讲到圣经里面所有新旧约的这些的记载在圣经新旧约圣经里面的话是指导我们荣耀神并且与神为乐唯一的准则所以你要知道圣经其实这个是历史历代以来或是最后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里面大家公认出来，这是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荣耀神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这一生能够以神为乐这是唯一的准则唯一的准则好，那我们现在讲认识圣经的时候，我会分10个点来讲哈。那我在说，其实每一个点都是足足可以让我们讲一堂课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点就是点到为止，因为这是叫做基础神学，我们只能够这个碰到一些最关键的、最基本的东西。那么深入的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讲，或者我们有些。是在别的课上讲过了。那么写圣经的目的，当我们讲到读圣经的重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会讲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为什么重要那圣经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途径圣经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指南，行路的亮光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智慧圣经甚至是教会建造的蓝图，那么圣经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你发现当我们讲到圣经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列举很多，而所有讲到圣经的重要性也都是我们要读圣经的目的，对不对那我们没有时间，就着我刚刚所讲的，你看我一口气就讲了6、7个那每一个都很重要那么我现在就讲到我们圣经写作很重要的，我在那里只提3件事情，因为我只列了3节经文。第一个是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请大家记得今天记载在这本圣经上的整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默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叫做神吹气，神吹气在其上，所以换句话说，每一句话就好像盖了一个官印一样，这是神说的话。你知道当神造了亚当以后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神吹气在其中，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是神亲自吹气在其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被神吹过气。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是一本生命的书。啊，这是一本充满圣灵的书。啊，这是神亲自印证的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圣经写作的目的要让我们知道这是神说的话。啊，那么为的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也换句话说，圣经啊，他写作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要叫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能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这一节圣经有好多三章十六节都值得我们背的哈。约翰福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你发现都是三章十六节哦，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经文哈，都要把它背起来的啊。所以这里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为了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第二节我列的是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这是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啊，我们都在读经对不对，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圣经写作的目的是为的为神为主做见证，让我们知道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当然这句话底下有更重要的，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你圣经决定不能只是读他，一定要到这位说话的神，这位生命的主面前啊，借着打开圣经，借着读主的话，让神再借着圣经对我说话啊。所以为主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而且当我们真正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叫我们得生命。第三件事情，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圣经不光是为着教训我们，圣经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安慰，各样的应许，让我们可以活得有盼望。那我们整个人生不是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还有永恒的盼望。那圣经把神的旨意，把将来要成就的事，讲将来神永远旨意要怎么样子的成就在我们身上都讲得这么清楚，可以让我们在地上活得有指望啊。所以你要晓得这个圣经写作的目的啊，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神，神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神也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地上，在这个充满苦难、充满罪恶、充满伤痛、伤害、危险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得到保护、得到安慰、得到坚固。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彼得也说从来没有预言是出于人意的，所以圣经上所讲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出于神。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读神的话语该有的态度哈。那既然这个话是神所说的话，是神吹气在其上，请大家听清楚哈，这是神的话，不是神话啊，这是神的话，神所说的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郑重他哈。所以我说过，以前在台湾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一辈子都是在中学当老师啊，那个老师上课，他一进教室，班长就会喊起立，跟老师敬礼，然后坐下来，然后老师开始讲课。所以当他一信耶稣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他每一次打开圣经，他先站起来对圣经鞠躬，他说因为这是神的话，神要对我说话。那很可爱的一个举动，六十岁的人有这样子的举动，就说到他里面的真诚，他里面知道这是神在说话。我想我们去朝见任何君王，君王讲话，你不会插嘴的，而且你洗耳恭听，你肃然起敬，你专心，因为他在说话。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说第一件事情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要遇见这位说话的神。这个境界说高很高，因为你跟神面对面，你让神借着圣经在对我说话，这是大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 这个道不光讲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个道也讲到圣经，每一次我打开的时候，我应该来遇见这位对我说话的神，这是很大的事。这个境界高是很高，那么容易也很容易，因为这是救恩都已经做成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要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所以有人问我读经的方法，我说最好的读经方法啊，我觉得最宝贵的读经方法就是以赛亚书55章哈，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你说这哪里是读经方法？神的话不光是读的，神的话要听的。你虽然在看，虽然我是在眼睛在读，但是我的心灵的耳朵要听，因为这是神借着写出来的话，现在活泼的对我讲话。写在圣经上，白纸黑字的话，常常可能是希腊字的 logos。但是当它变成 rhema， 什么叫做 rhema？ 就是圣灵重新活说，新鲜的说，主观的说，活泼的说，说在我的里面，这句话就给我力量了。像例如说腓立比书4章13节，那靠着加给我力量，不是，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我记得上海教会的长老玉成华弟兄有一次生病的时候啊，很多人来跟他做见证，说神说什么以后我就得医治哈。他说感谢神，那是神对你说的啊。又有人来做见证人说，哎呀，我那天生病的时候，我祷告主给我哪一句话啊，主给我平安。他说感谢神，那是神对你说的。他说有一天他自己病了，还是那么软弱，都没有力量了，说突然腓立比书4章13节进来，他得了这句话他就起来了。那这是神 Rhema， 神活泼的、吹气的、直接的、主观的、新鲜的说在他里面。所以你可以背圣经，背圣经，我们感谢主今天这么多人背经文啊，我们背这是太好的事情啊。在哥罗西书3章16节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面，这很重要。但是你发现我背起来跟我今天开车开到一半早上背的经文，主突然对我说话，哎呀，那个话感动我，那个话给我力量啊，那个话在我今天在公司老板对我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哎呀，神突然安慰我，那一句话让它变成 Rhema， 这叫做遇见说话的神。我们要羡慕哈，要羡慕在读经的时候能够真正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神的话不是给我们说说听听的啊，像雅典人他们就是喜欢将新闻说说听听。神的话是要教我们不光听到，要去行道，是要去活出来的。所以呢，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去听我10几年20年前在我们教会开工啊，我开了很多圣经研读班的课，那时候都是 cassette 啊，都是录音带啊。你最常听到我每一堂课、每一个课程开始的时候，我都会重复这两件事啊。在我的圣经里面的第一页也都写着，读圣经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个，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个，我们读主的话，一定要让主的话改变我的生命，来影响我的生活。所以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不可能生命碰生命而我的生命没改变。一个人如果只是喜欢读主的话，他可能变成一个学者，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当我们真正在生命圣灵里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是生命跟生命相碰，深渊跟深渊相碰。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不被耶稣改变的。我一个冰冷的水，一个滚水进来，烫水进来，它的温度决定改变的。我这个败坏的人，常常在主的话语里面，让主的话流过我，经过我，让主话里的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经过我，我们不可能不改变的，好不好？所以这次讲到改变我们的生命，它要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雅各书1章22节说，不光听到，要行道。而且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他说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啊。那在这里，这主耶稣非常在乎我们一定要行道，不管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都不倒的。好，那底下的这两个哈，对读主的话该有的态度。那虽然我说过释经的原则不在我这堂课哈，因为我起码讲了12堂课啊，释经最基本的原则，在我们中间所有带小组查经的，这是我们的必修课。 因为我们不希望你们随便拿起圣经来就自己解释。这是这个后现代一个很可怕的危机，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带查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你读了这段话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It's terrible， 太可怕了。读圣经不是要说你的感觉是什么，应该是说神要在这里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释经学一定要好好读，释经的原则，解释圣经。马丁路德说，你不是要去把这个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而是要把圣经的原意读出来。圣经的作者就是神，神讲这句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把它给读出来，而不是把我的意思读进去。所以释经的原则大家一定要好好读，我在这里没有空讲。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跨越这些历史文化文字，包括文法跟文学上的鸿沟，能够借着掌握一些正确的解经原则啊，例如说字义、上下文啊、已经解经等等啊，还有启示渐进的原则，这都在我们释经学里面全部都讲过。大家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去补这堂课哈，能够让我们错误减到最低啊，那更是在正面上能够因为更正确的领会经文的原意，使我们能够忠心的活在神的旨意，也享受他的应许。跟活出荣神一人的生活，所以解经原则很重要啊。那么第三个，我提到对神话语的尊重、认真，还有传承，都是不可以忽略的态度。所以《生命记》第六章啊，神借的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我今天对你所有吩咐的话，你们不仅要写在书上，而且要记在心上，要殷勤地教育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而且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城的门上。”哎呀，弟兄姊妹，今天犹太人到现在都是完全照着这个字面上在那里遵行啊。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看啊，你到哭墙，你会碰到很多今天犹太人、拉比、文士这些人，还是穿着长袍啊，他们的袋子上写着经文。他们的额头上带着一个小黑盒子，里面有经文。他们非常照着这一节的圣经在那里守着，而且他们的家门口啊都有一个东西啊，是放神的经文，还放圣经的经文挂在门上，啊，城门上也有，只是现在犹太人把它全部不是正放，变成斜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说正方，因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形状，各式各样有装饰啊，有雕刻啊，有什么。他说因为正方看起来像十字架，他们要宁可斜方。这犹太人刚硬到这个地步啊！但是你到西安门，你到什么门上，你都会看到这个东西。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了哈啊！你到以色列就去玩，一定有这个纪念品卖给你的，那里面插个经文挂在门上。以色列 literally 照的字面上，今天都在遵行。我曾经看过一个录影带，黑白片的，很久以前哈。他说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犹太民族能够亡国2000多年而能够复国，你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件事。不要说2000多年，200-300年都很少人都已经整个国家就毁掉了、同化了、消失了，但是以色列能够2000多年，为什么能够存在？它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色列犹太人非常注重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在家里面，不管学校怎样，他们的学校跟家其实是联合的，他们在家里面一定非常认真地教孩子，要去熟读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成为以色列血统被保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千变万化，整个世界新的潮流，同性恋出来，可以男女一起上厕所，哎呀，什么东西都在改变，什么东西能够在全地黑暗以色列的家中仍旧有光呢？就是神的话，靠着主的话，靠着圣灵的帮助啊。所以我想我们就讲到这个读主的话该有的态度，我只能够点到这，但是因为这个实在太重要了，我宁可希望知识上的 information 你们回家读讲义都可以，但是呢，读主的话最重要的态度不可以忘记。我在讲这两件事是什么？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个，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主的话不能够改变我，不能够让我生命改变，让我的生活优先次序做抉择， 的判断，我的价值观被改变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白读了。第三个，圣经的写作啊，圣经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它跨越了将近1600年，然后作者大概有40位以上，你在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本书是这样子写成的。而且这些作者都是不同的身份啊，他各行各业，有先知、君王、祭司，有贵族，有渔夫，有农夫啊，有从来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各式各样的身份啊。然后各式各样的写作背景，有的是在旷野里面，有的是在王宫里面，有的是在被掳，在巴比伦啊，被掳到仇敌的那边，有的是在监狱里面，有的是在耶路撒冷啊，有的在外邦，有的被放到巴摩海岛。你就发现他们在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代，而且写作的文体也多彩多姿，各式各样的文体，历史、散文、诗歌、寓言、书信、比喻。你发现说，怎么可能1600年40多个作者，然后彼此不认识对方，没有串通，而能够写出一本从头到尾 consistent 一贯性不矛盾的一本书？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啊，有一本书叫《铁证待判》哈，啊，我也很希望你们喜欢传福音的人一定要读这本书哈，啊，现在有新的版本叫做《新版铁证待判》它里面有一些很好的可以刺激我们去思想的，例如说，他说这40多个作者跨越1600年，他就打了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他说不要讲40多个人，我们今天就从我们中间随便挑5个人。我们请他们做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去做一只桌角，4个人做4个桌角，另外一个人做桌面，彼此不可以有任何的商量，尺寸、大小、材料，到底是中式的还是希腊式的还是日本式的啊？是用藤，是用木，是用铜，是用铁，是用大理石，通通都不讲，尺寸不讲，5个人去做，回来以后摆在一起，完全吻合，变成一个一致的桌子，概率是多少？你已经没有人会做出来完全一样的了，不要说40多个作者跨越1600年，那更不要说圣经还有这么多的预言，有1/4到1/3的篇幅是预言。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圣经预言全部归纳起来800多个，在这么3000年预言下来，现在只剩下不到20个还没有应验，不是说不会应验，只是时间没到。讲耶路撒冷圣殿要重盖，耶路撒冷要再次被围攻，早晚会发生的，我们不见得看到啊。那么这些预言，没有一个地上正统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经典，佛教有佛经，回教有可兰经，各式各样的宗教，正统的宗教都有它的经典，但是没有一个经典敢讲预言除了圣经。光光主耶稣诞生以前，整个旧约关于耶稣的预言就有300多个，而这300多个，你把它有一些你可以说那是你这样解释嘛，看不出来，你把那些看不太出来的全部过滤掉，清清楚楚讲耶稣的，例如说弥迦书讲到犹大伯利恒，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请问犹大有多少的城市像伯利恒这个样子的大小？你可以找到几百个、几千个。所以要这么准的生在伯利恒，弥迦书是在主耶稣诞生前600年前、600多年前写的。他就讲到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这个概率已经是几百分之一，甚至上千分之一了。他说我就把它算成1/2就好了，这已经是很宽容了，对不对？1/2，耶稣要生在犹大家。犹大有12个，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你至少是1/12，再算1/2。犹大家有这么多的宗族，要生在耶西的后代，你就是把这样子的概率，这些最斩钉截铁的把它列出来，通通换成1/2的话，他说这个概率已经多到一个地步，就像你今天在德州 Texas 这么大的德州，你把这个硬币哈撒遍德州。大概起码可以高起来，离地大概不晓得多少尺，1-2尺这么大。他说整个德州都是硬币，然后你现在拿一个硬币上面画一个颜色，不管你是丢在 Dallas、 Houston、 San Antonio 任何地方，然后我再找另外一个弟兄来，你要一次就摸到它的概率是多少，这就是圣经预言的概率。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经本身的写作，它就是一个 miracle， 它就是一个神迹，让你读圣经，如果你真用理性的话。所以今天的人说科学，这个什么还会信神？你真正讲科学，你自己来好好讲科学，你就必须谦卑的承认真是神。如果背后的作者不是神，不是神感动人写出神的话，这本书不可能这样子的 consistent， 这本书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预言，而所有的预言全部都在应验中。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哈。所以圣经一直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每一年 publish 至少1亿本哈，100个 million， 至少个100个 million。那么是有人过了，现在已经根本把圣经不准列在排行榜的比较上，因为没人可以跟他比，差太远了，没得比的啊。那么全世界翻译最多的一本书也是圣经啊，那至少有2000多种语文的翻译本。你说世界上有哪一个文字能够，哪一本书被人这样子的重视过？只有神的书。所以圣经的写作本身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因为它是神所说的话。好，我们第四个来看圣经的正典哈 ，canon。那圣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啊？圣经不是都是人写的吗？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本是神要留的呢？啊，那一本是不合适，不能够归到圣经里面来的呢？那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哈。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去买任何不应该讲买任何，你如果照着我上面介绍你的书。啊，其实还有一本穆迪神学手册，我忘了加进去了。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这个神学参考书，它里面都会告诉你这个圣经的正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旧约希伯来文，这是以色列本身的律法书，这样世代相传下来的哈。它本身成为正典的过程就基本上是分成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律法书，就是所谓的律法书，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叫做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那这是在摩西时代就已经有的，西乃山下就已经律法颁布了，然后摩西已经把摩西五经写出来。所以你在这个撒母耳记也好，列王记也好，你发现他们常常诵读律法书，这是最早的正典啊，就是旧约的第一部分摩西五经。那第二部分呢，这种历史啦、列王这种先知的记载啊，就是在国度时代历代出现哈。那么在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把它集大成，那么你就看到主耶稣或是新约的使徒引用旧约啊，引用这些圣经的故事。所以所有的旧约经卷基本上都被引用过啊，那除了很少数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引用过，就例如说以斯帖啊、传道书跟箴言以外，那所有的书都在新约里面被引用过。所以换句话说，新约也印证了哪些东西是经典。那么在在主前第3到第2世纪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非洲北边亚历山大城大概有72个义士哈，就是翻译的人，就是博学多才的人。那他们被请到那里去，听说每一个支派派的6个人，他们一起把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那么这个是圣经正典借着希腊文也开始出现了。那么在1948年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新派一直反对他们认为说旧约所有的预言都是新约的人才写的。所以说像刚才讲的弥迦预言，主耶稣要生在伯利恒，或是以赛亚写的这些预言，他们都说是新约的人为了要证实为了要加强新约的可靠性，所以圣经的可靠性，所以是新约人补写的。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在死海那边有一个牧羊的孩子，这个意外的他丢个石头，就发现掉砰打破一个东西，他就很好奇的下去，发现死海古卷。那么在死海古卷里面，他们大概找到了500卷几百年的这种羊卷书卷抄写的卷这些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都跑到里面去，他们一考古证明都是主前至少是2000多年以前的经卷那么在这些的经卷里面呢大概有175卷全部都是在讲旧约的各式 个卷啊。那么其他的卷呢，很多是注释书啊，例如说你为诗篇的注释啊，你为四世纪的注释书啊，注释书。然后特别的是，就是这些所有的注解，圣经的注解，没有一卷不是讲圣经里面的这几卷，没有一卷是讲赤经，叫做旁经啊。所以在圣经的经卷上，基本上有三类啊，一类叫做正典，第二类叫做赤经啊，第三类叫做伪经，就是虚伪的伪。那么赤经没有被归到正典里面，因为它都不是被圣灵印证，没有被教会印证的。它可以帮助你多了解一点历史的背景，发生的故事啊，或是一些参考的价值，但是它毕竟不是被圣灵所接纳，被教会所印证，也甚至不是被耶稣所引用的。所以你就发现，在正统的讲论，圣经的讲论，使徒的讲论，耶稣的讲论，从来不会去引用任何的赤经，连死海古卷都没有引用赤经。那么整个旧约全部这个注解的里面他们都是注释书，所以在死海古卷里面，所有旧约这39卷除了以斯帖记都找到了，而且也只有这39卷，这38卷有他的注解书，没有任何其他的注解书。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别哈。那我刚才讲到了，在新约引用旧约，大概引用了250处，大概有250个地方引用旧约。那么在这些引用旧约的里面你可以发现，除了我刚才说的以斯帖、传道书、箴言以外，所有旧约的书卷都被引用。这是很特别的啊！这是讲到正典的形成。那么在这个旧约，我想就不要讲这么细了，连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24章对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讲道的时候在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的时候，也说到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那这个正好就是当时旧约正典上面所分的三大类啊，等一下我们底下会看到。那么新约正典的成书呢？这个首先是公元367年哈，在有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主教叫做亚塔纳修啊 ，Athanasius， 他是非常勇敢的对抗当时的亚拿这种异端，对那些异端学说，所以在他写的，在他71岁的时候他的第39卷书信关于讲复活节的时候，他里面就特别把新约的27卷列出来，而那27卷正好也就是我们今天新约的27卷。所以这是圣经上最早的文献，讲到新约的27卷。而这27卷在大概他列出来以后呢，整个地中海东边的这些东方教会啊，当时他们分的东方教会、西方教会，那东方的教会呢就广为接纳他所讲的这27卷。那么大概过了将近30年，到了这个397年，在第三次迦太基的大公会这个迦太基是在非洲今天的突尼西亚，也是非洲的北边靠海边当时是整个罗马在非洲的重镇那么在迦太基他们开大公会那你们看到他们在那里开会这个开会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致的接纳这27卷作为新约的正典就肯定了新约27卷的这个地位，所以整个西方的教会也都全部接纳。好，那么至于说当初这个新约到底哪些是可以接纳，哪些是不能接纳我在这里提到了几个判断的根据当然可以有更深入的还有更多的这个例子，但是我在这里没有空讲。那么第一个是根据它的作者，第二个根据它的内容，第三个根据圣灵和教会的印证，那么第四个，它是不是跟圣经一贯的真理是和谐的，有没有任何违背的地方所以在判断它的作者，新约是不是正典，基本上作者必须是使徒，或是跟使徒非常密切关系的，也被使徒们所接纳所印证的。所以你就发现这个马可他不是使徒，但是他却是帮彼得 口述，那彼得口述，他在那里记载啊，马可跟彼得特殊的关系，所以马可福音被接纳。那么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而路加一天到晚跟着保罗，所以这个是被印证的。所以除了作者本身是使徒以外啊，跟使徒有密切关系的啊，那么还有例外的这个其他几卷，像犹大书是耶稣的兄弟啊，希伯来书啊等，好，一共有五卷啊，虽然不是使徒写的，但是都被印证过，而且被众教会所接纳。那么第二个，它的内容是不是神或是耶稣基督亲自所说所启示的啊？那么第三个是圣灵跟众教会的印证啊，圣经的权威，我们说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都是出于神的，神吹气在其上的，所以它内在的印证，讲到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印证啊，在重生儿女们心中的印证，会让我们知道这些话能不能被接纳，是不是出于神。那么另外呢，外面的证明呢，就是在众教会中间是不是被接纳。所以像保罗所写的书信，众教会都在传阅，对不对啊？因为连在彼得还在世的时候，都说保罗的书信和其他的书信，你们不可以随己意来解释，那个都是已经被众教会诵读的接纳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得到印证啊。那你发现所有的赤经，所有的旁经，虽然他们也放在这个经典的里面，但是他们把它分开来，他们只是当作参考，不当作正典。那天主教是一直把赤经放在里面的啊。天主教为什么要放赤经呢？因为赤经有一些的教导是让人要服，好像教皇或教会的权柄，好，这些书他就舍不得拿掉，所以一直放在里面啊。那么在新约的正典里面是把它给全部拿掉的啊。那么最后是不是违背圣经一贯的真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无论是我们，一本包括保罗自己，说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为什么这些末门教我们定为异端？因为他认为圣经不够，还要有末门经，他特别得到的启示，他要再讲一篇啊，他特别的要求，特别的教导，那都是圣经上是违背的。因为主耶稣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老约翰已经在这里说，这个预言上不能够再加添什么，已经到此为止的。所以这是违背圣经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东方闪电或是现在所谓的这个全能神，他们认为基督已经回来过了，甚至还说是女基督，那这是圣经上违背的，那根本就不要去相信。好，那么圣经的结构啊，那我想我们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讲过了哈。最早的希伯来旧约圣经可以分为三组，共有24卷。那么他们24卷是因为有一些经卷他们合并了啊，像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他们都是上下不分上下的合为一卷。那么小先知书他们12卷是合成一卷，所以呢他们一共变成有24卷。但是如果你照我们今天的圣经的分法的话，那么它就是从24就会变成39，所以其实是一致的。就我们今天的新约旧约39卷跟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39卷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啊，他们分为三类啊，律法书我刚才说过了 ，Torah 啊，就是创出立民生。那么先知书呢，它分8卷，有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那你发现这个前先知书差不多都是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那么后先知书啊，才讲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12小先知书啊。那么第三个叫做圣卷 ，The Writings。一共有11卷，它也分三个，有诗歌类，诗篇、箴言、约伯，然后第二个是有5个书卷。那这5个书卷很特别啊，他们就是在每一年特殊的节期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来诵读其中的一卷。像雅各书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唱他们念的啊，路德记是在五旬节啊，耶利米哀歌是在他们纪念他们亡国的日子啊。那么传道书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唱的，那么以斯帖记是在普尔节啊，因为他们从 哈曼这个诡计里面得到释放，得到拯救，啊，所以有一个普尔节，是在他们普尔节的时候，他们就读以斯帖记啊。那么他们的历史书这里提到但以理、历代志，还有他们把以斯拉跟尼希米是合成一本。好，这是希伯来的结构。那么现代版的圣经我就不讲了，因为你们看不懂的话，回家自己翻圣经哈。有历史书、诗歌类、先知书啊。那么新约圣经也是很简单啊，历史类、这个书信类跟预言类啊。好，那么底下的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你在读圣经、想要认识圣经的时候。它有几个重要的版本是大家要知道的。一个当然就是希伯来原文的版本。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圣经正典里面已经讲到了。那么在希伯来的这个版本的里面呢，它有五个地方是亚兰文，当时流行的亚兰文。我在前面已经列出它经文，你们可以回家自己看。都不长，但是用亚兰文。连主耶稣在地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亚兰文。那第二个是希腊文的74译本，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那这是在公元前第三到第二世纪左右，他们有72个这个学者一起在那里翻译啊。那么在这个74译本出来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赤经也放进去啊。那么赤经被称为第二正典啊，这个 apocrypha 啊，或是Deuterocanonian books， 这是 secondary scripture， 因为它不是正典，所以被称为第二个正典，是用来补充，是为了增添的。那我说过，维经的话是跟正统的真理教导是违背的，是有害的，所以那个叫做维经，就是虚伪的，不被接纳，甚至 被反对的，被抵挡的。那么赤经呢，可以当参考，可以。多了解一点当时写作的背景，但是它不是正典。那么这希腊文的这个74译本。那么第三个呢是拉丁文的5加大译本啊，那不是很多人可以懂希腊文，也不是很多人懂希伯来文，所以呢，在主后第4世纪、第5世纪的时候，那个有名的教父叫耶柔米啊。他就根据这个拉丁啊，他把它翻译成为拉丁文的圣经啊，那是在罗马帝国的里面的人比较熟悉的语言，用拉丁文把它翻成叫做5加大译本啊，这个 Vulgate 啊。那这本圣经出来的时候，它是根据希伯来文的旧约跟希腊文的新约进行翻译的，那么就对当时的这个。这个神的儿女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就有更多人可以懂得这个圣经。那么天主教接纳这个五加大的翻译成为他们的正典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权威译本当然中间经过了几次的修改跟修正，所以呢，天主教一共有46卷旧约，新约跟我们一样是27卷，旧约他们有46卷，多了7卷出来。那么在1546年这个 The Council of Trent， 这是你读教会历史一定会读到的，叫天特会议天主教为了要对抗这个宗教改革造成的影响，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败坏了这个太落伍了，太腐败了，所以他们想要力图想要振作所以他们也开了几次这种大公会那么他们希望能够有一点的突破，所以在1546年的时候，教皇就认为说那时候他们把这个五加大译本变成天主教唯一接受的权威译本所有其他的不仅这个否定它，而且不准你读它不准你去用它。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讲到这个Tyndale 他们要翻译英文本的圣经，马丁路德翻译成德文的圣经，通通都受到逼迫，他们只接受五加大的拉丁文译本。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译本大家要知道这个在圣经的演变历程。那么第四个呢是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你知道这个King James 是因为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她 他执政的60年以后他死掉了，他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王位啊。那么就到苏格兰去把他的侄儿 King James 找来，来当英格兰的国王啊。那个时候苏格兰穷得不得了，所以当 King James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人形容他说好像这个进迦南一样的喜悦啊。哇，我从那么贫穷啊，那么落后的苏格兰，我现在一跃之间我可以变成英格兰啊，这么大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接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王位啊，来当国王，他乐得不得了。等到他一接的时候，他才发现啊，这个是一个烫手山芋啊，因为英格兰的时候为了宗教，为了很多的方面，他们起矛盾起冲突要分裂，甚至连对英文的这个圣经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看法啊。所以呢像那个时候宗教改革以后这个他们根据我上次讲上个礼拜天讲到讲的这个 William Tyndale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学者哈，他牛津毕业的然后又在剑桥继续受教，所以呢他自己认为神的儿女们一定需要一个圣经啊，是一般的人可以读得懂的啊，不然的话圣经都被这些教父被这些神父他们所霸占，所以神的儿女们不认识神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有属灵的复兴，怎么可能教会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啊。所以在更早之前，这个 John Wycliffe 在1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翻译了啊，但是将威里克夫所翻译的圣经是根据五加大的拉丁文翻译的，所以比较不够准确。到了 Tyndale 的时候呢，他是根据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直接翻译的，所以 Tyndale 所翻译为了翻译圣经，他被追杀啊。那我说他在41岁的时候，在这个布鲁塞尔，在比利时被人家出卖啊，出卖了以后他被抓，关了16个月以后啊，这个把他绑到刑场上啊，在刑场上在众人面前他们把他勒死，然后把他给烧死掉。他才42岁就殉道，但是他把英文圣经留给我们。所以呢当 Tyndale 翻译完了这些圣经以后，那英文就开始在在百姓中间开始蔓延哈。那大家可以看这个圣经，那时候最有名的两个版本，一个叫做 Geneva 日内瓦圣经，他比较是新派赞同的，他比较准确啊。然后这个但是呢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 The Bishop Bible， 就是主教圣经。那这是当时的女皇啊，这个女王她为了要巩固自己啊，因为在这个日内瓦的这个版本里面呢，她也附的赤金啊。但是呢她在这个日内瓦的版本里面的这些赤金里面，他们是反对皇权。那这个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权利，他就觉得受到威胁，所以他就打压这一本，然后他就赶快找了一些学者，开始快速的翻了一本叫做主教圣经我应该把那个图也印出来给你们看，那个封面就是女王的封面啊，所以呢那个资料很差，然后很快的编成的，然后把这些有害于他的言论全部给去掉。那么在这个 Bishop 的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他用的字都非常艰涩，一般人都读不懂啊。我也没空去举例子给你们看啊，明明很简单的话，日内瓦圣经让人家一读就懂的啊，但是这个主教圣经就是让你蒙叉叉读了也不知道在写什么啊。所以呢，所以他这个主教圣经就发行量就根本跟这个日内瓦圣经是不能比的哈，是不能比的。所以当 King James 的，当这个这个詹姆士王他来接英国的这个王位的时候，他就面对这些的冲突，所以他马上找了50多位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是找了54个学者啊，从牛津、从剑桥、从 Westminster， 他找的都是一流的学者，有人称他叫做梦幻队伍哈 ，Dream Team 啊。那么花了7-8年的时间翻译出 King James 来。我上个礼拜已经跟你们讲过 King James 的里面大概90%是照着 Tyndale 的翻译，丁道尔的翻译啊。那么所以这本圣经出来以后，因为它翻译的比较准确，然后比较没有这种主教圣经里面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所以呢就在30年内它的销售量就超过了日内瓦的圣经哈。那么一直到现在隔了300-400年，那 King James 的圣经到处都是，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拿到免费的。但是你要知道背后是神的仆人，不管是 Wycliffe 不管是 Tyndale， 不管是路德，这些那么勇敢的把自己生命放在狮子口中的，他们为了勇敢把圣经翻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读这些圣经，中文的和合本也都是根据很多这些的版本，前辈们所留下来的，他们把它翻译的这么准确，交在我们手中。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要能够好好郑重。我为什么要讲圣经的版本？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很重视这个圣经。所以在1648年，我刚才讲的 Westminster，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这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里面，他们就把他们就反对把赤经放在旧约里面。所以从那个时候之后，现代的圣经基本上我们都不放赤经，但是少数的像安利甘教会，像路德宗，有些版本他还是把赤经放在里面。那你想要看赤经是什么，在圣经上也很容易看到，但是不要去看成伪经。那我是想你也不见得需要，除非你是要当个圣经学者，当个神学家，你要去观去注意他们补充的资料。那不然的话，光圣经就够我们读的了。这个太多的未得之地，太多宝贵的已经被圣灵被教会历世历代印证的经典在这，已经足够我们好好去读它。好的，那另外就是原来的圣经，不管希腊文、希伯来文，他们是没有分段、分章、分节的。那么旧约圣经，他们曾经把它分成大概一百五六十个 section， 一个大段。那么他们每周朗读一段，大概3年可以把整个旧约朗读完。这是最早的，只是这样子的分，但是他们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所以呢，真正开始试着做标点符号，先是分章的，是英国的一个主教，他叫 Stephen Langton， 兰顿，他先用章来划分圣经，在13世纪的时候。所以像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啊，我如果要讲约翰福音3:16，如果没有分章分节，现在我们手中的圣经已经分的话，那你要怎么讲？你只能说约翰福音，对不对？律法书上所说的，先知以赛亚所曾经说的，这就是主耶稣在世代的时候引用圣经，他从来没有办法讲说以赛亚书53章说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分章，只能够说诗篇说，以赛亚书说，先知书说，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要引用约翰福音3:16，你只能说约翰福音曾经说。所以呢，这个章很重要哈，所以他是在13世纪，这是第一个。这个 Stephen Langton 把它分成章。那么到了16世纪大概300年以后，那法国有一个 Robert Estienne， 这个他又把这个节也加进来。所以有了章有了节，当他这样分了以后，就越来越多人就接受了。那么陆陆续续上可能有一些minor 的一些的这个的修改啦，或是调整，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两次的这个过渡啊。那么第一本有章又有节的英文圣经是在1560年出版的日内瓦圣经啊，日内瓦 Bible 啊。好，那么底下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圣经无误论啊，这叫做 infallibility 跟这个 inerrancy of the Bible 啊，这个。圣经无误论基本上就是说它是完全可靠的，它没有任何错谬的教训它是可靠的，这个叫做 infallibility。 那么什么叫做 inerrancy 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可靠的，而且是它没有错误的，它没有错误的。所以呢，圣经的无误论就是如果你否认了圣经的可靠性跟正确性的话，就算你说我相信圣经绝大部分都是可靠的，都是正确的，只有少部分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要问说到底哪些地方是不正确的，没有人就可以讲了，那你整个圣经都开始怀疑了，对不对？万一复活是唯一不正确的呢？所以圣经学者或是神的儿女们为了这一场真理，我们必须打这个仗，因为很多的新派，很多的那种妥协的神学，他们基本上就是觉得圣经大部分都是好的，是可靠的，但是有些地方不见得要那样子的完全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相信它。 所以就连 你今天 去基督教的书店啊，我现在就不讲那个作者了哈，他整排的中文翻译的书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对旧约背景、对犹太人背景、对圣经背景、了如指掌。可是他写的解经书，他基本上他就是不相信神迹，他要用合理化去解释圣经，例如说五饼二鱼啊，那当然不见得是他，就是我是说我只是举例新派的啊，他们认为说五饼二鱼能够让5000个人吃饱啊，根本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子那么慷慨的把自己的饭拿出来，大家不好意思的只好把自己的便当也拿出来。他用了这种方式去解释圣经，所以你就觉得没有意思， 你就不想去读他们的东西。所以圣经的无误，圣经的可靠性， 它不是说它所针对的是圣经的原稿，而不是手抄本。手抄本的确有可能抄错，特别在希伯来文，他们在手抄的时候，你可能掉一个字母，或是稍微写的吵了一点，别人看错了，误会错了，手抄本有可能有错误，但是圣经的原稿决定正确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哈。那你说圣经的原稿现在在哪里？那你的确最原稿的，你说摩西五经，你找不到原稿了，那已经3500年前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能够相信的就是历世历代传下来，不管借着使徒、先知、文士这些神的仆人或者教会，他一路所传下来的所有的方向，全部指上这些的教导都是一致的，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这次只能相信到这。你今天叫我拿原稿给你看，今天历史上已经找不到原稿，但是它却是代代相传的，都是手抄的，一路一路下来。那么在手抄的里面，所以你去读列王记、读历代志，你偶尔会看到数字有一点的差距，那些都有解释的哈。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讲那些细节的地方，但是就是基本上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哈，它不仅仅是可靠的、没有错谬的，而且它是正确的啊。那么天主教呢，不光是要讲圣经无误，它也要讲教会、讲教皇有解释圣经的这个权利跟特别的这个不能讲它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听它的教会的解释、教皇的解释就是 final。所以呢，宗教改革基本上他们都相信圣经无误论，但是决定不相信教会无误，也不更不相信教皇无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好，那底下的几个我很快的就讲完了哈。圣经的内容很多啊，神的旨意、神的启示、神的应许等等等啊，我这边列了一大堆啊。那么总之圣经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它让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对神有更深的认识等等。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要珍惜哈，这么一本书太宝贵了。啊，我听过很多的见证，在文革时候，就连在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啊，那个时候圣经都被焚烧的，家里面不可以有圣经的啊。我多少在中国碰到很多那些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在那个时候他们是青少年或是稍微大一点年纪，他们受到的逼迫，为了持有圣经受的苦，甚至殉道啊，一个爸爸妈妈，一个爸爸先殉道了，妈妈又被下到监狱里面，留下小孩子在家，人来抄他的家翻圣经，这个大哥哥就是不讲啊，因为这个附近的人都是靠那本圣经啊，结果人家在墙里面翻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哥哥活活打死了哈。啊，这些在文革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那今天中国大陆，两会印的圣经都卖到海外来，因为比海外还便宜啊。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世代神的儿女们为了守住神的话，你知道他们真的是用血用泪，那个时候背圣经都是靠那几个还把圣经背起来的人。哎呀，神的儿女们坐在一起，没有圣经，没有人手上有圣经，有的人就安静的在那里把他记得的圣经背出来，大家就一起祷告，一起感谢神。那今天我们一个人都有好几本，他们统计今天基督徒平均一个人大概有9本圣经，我猜大概有8本上面都是灰尘。神的话在我们手中，真的是要好好珍惜它哈。那么圣经的预言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有那么多个，现在只剩下20个。那最后呢，我再回到我为什么要再回来讲圣经的中心信息哈。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用 Westminster 它这个Shorter Catechism 这个真理小要理的问答，我讲的第一问啊，这个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那第二个，那么我们能够活出荣耀神、享受神的准则是什么？这是第二个问。那么第三问，他的问题就是：那么圣经对人主要的记载啊，圣经对人主要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既然圣经是唯一的准则，那么圣经主要的教训是什么？我是昨天晚上才把去找他这个第三个问，我就发现跟我印好的讲义是一致的哈。我在这里讲到圣经的这个中心信息，第一个我讲到启示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那么在他的这个问答里面，他的答案他说到底圣经对人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他就说两件事情，一个是人对神当信什么，就是你要信神什么东西，第二个神要人当尽什么责任。所以我在这里讲到圣经的中心信息，第一件事情最关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整本圣经，我在讲释经学的时候其实已经讲过，马丁路德也讲，整本圣经都在讲基督，包括旧约，整个旧约在预言基督，整个新约在见证基督，整个旧约很多的预表，你看随着我们的灵磐石，谁会想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路的时候磐石出活水是讲基督呢？谁会想到以色列百姓在红海过红海是表示在基督里，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神。所以你发现在新约里面圣灵感动使徒们，回头去看旧约的时候，发现整个旧约的中心其实是在基督。所以我们在讲释经学的时候，我讲到一个释经原则，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掌握透过基督这把钥匙，能够真正的读出生命的信息，读出神永远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生活和神的关系都改变，能够容神一人。这是讲到对神的认识。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认识神，圣经最中心的信息帮助我们认识神，而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中心的信息该有的回应叫做大诫命，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么好的神配得我们好好爱他，配得我们全心的来爱他。那么第二个，圣经启示了神永远的旨意，就像他第三问说的，人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其实不光是人的责任而已，远超过人的责任，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好，所以在这里呢，罗马书八章28节到30节其实是很关键神的旨意。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不是只是叫我们仅止得救，不是只是叫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归到光明的国度里，脱离黑暗的撒旦的权势归向神，他是要叫我们这个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让他的弟兄在许多的弟兄，让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英文是说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神整个的工作。所以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一个招出来改变他，让他有份于神的荣耀，充满了旧约跟新约。所以整个旧约的中心思想是在讲祭司国度。所以我们今年365个经文第一天背的出埃及记19章，就是我像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 背来，就是要叫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侍奉神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是被招出来的人。所以旧约讲祭司的国度，新约讲荣耀的教会，教会 Ecclesia 就是讲到世界里面招出来的人我们是为着一个目的，是为着一个荣耀的招意象被招出来，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不光我得救了，我的罪得到赦免，而是我在身上带着使命，我是被神招出来的，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而有一天他要率领众子把整个天地结束了，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跟神永远同在。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神 圣经所启示的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该有的回应其实就是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在新人门训的时候特别讲，做主的门徒的意思叫做我们像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不是光只是得救，我们要让耶稣改变我们，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的彰显，整个教会成为耶稣的彰显啊！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不光指的耶稣基督个人，今天也是指的他的身体，指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地上用大诫命回应神，我们所认识的神啊，用大使命为主做见证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召我们出来的目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面对这么伟大的一本圣经，我们心里面真的低头敬拜您，真是何等的恩典，也把这本天书赐给了我们。每一次我们读你的圣经，就好像天向我们开了。主啊，这也是一本智慧之书，让我们在里面找到人生真实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过生活，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主啊，这也是一本生命之书，让我们可以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把一个属灵的渴慕赐给我们，让我们爱慕你的话真的是如露渴慕溪水一样。主啊，让我们天天渴慕你的话，你的话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主啊，让我们天天每一天时时刻刻也用各样的智慧把你的话丰富的存在心里，让你能够借着你的话也不住的对我们说话。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真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真让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忙碌没有空读圣经哈！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美国西点军校出来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做 William Harrison， 他20岁开始，他信主以后，20岁信主，一直到他90岁，他是西点毕业了以后，他一路上非常认真的在他的忠于职守，所以他平步青云。他在大战的时候是得到勋章最多的美国将领。所以在韩战谈判的时候，他是美方首席代表，这个人非常杰出的一个人。他从他20岁信主，西点军校信主到他90岁，这70年里面，他说他每一年新约读4遍，旧约读1遍，所以70年下来，他新约读了280遍，旧约读了70遍。他说我不管多忙，他说我不管多危险，我不管在后方，我不管在前线，他说我每一天我一定打开主的话，坐在主的脚前读主的话。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比他们还要忙，我的生活比他还有压力。他是在烽火中，在战场上，在各式各样的危难中，他持守，他一生在主的面前读主的话。加油。